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拿起笔为众生讲故事》，写在513征文之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6日。一年一度的513征文又开始了，明慧网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官员贪腐，世风日下，环境污染，人们的身心都受到侵蚀，也在浮躁不安中寻找希望。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我们，有责任把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各界民众，使他们明白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得到真善忍的福益。看了这段内容，我深有感触，生动的好文章对常人讲真相的作用是很大的。那些来源于修炼者在常人社会各个层面展现出的精彩的高境界行为的感人故事，最能够引起世人的共鸣，让他们在身边熟悉的生活琐事中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在浊世中看到清流，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甚至由此而走入大法修炼，得到生命永远的福分。到2019年5月，我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在这25年的岁月里，无论是在和平时期下，还是在发生迫害的日子里，在众多的场合，我见证了世人对大法修炼者讲述的修炼故事的喜爱，也见证了修炼者用自己的高境界行为谱写出的感人故事对众生得救的巨大作用。在此与同修交流三个在不同时期下修炼者的修炼故事，对弘传大法和大法弟子证实法所起的作用。一，那些年听着修炼者的故事走入大法修炼的人们络绎不绝。1995年前后，我们当地组成了许多弘法组，得法后，我和当地几位年轻同修也组成了一个弘法组，我们开车拉着电视机到大法还没有弘传到的地方去弘法。有一次去百里路外的一个村庄弘法，一到村口就看出这是一个不小的村庄，村头一根足有几十米长的大木柱结结实实地立在那儿，大柱子的顶端挂着四个大喇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当时就惊叹，哇，这么大个的喇叭一响，方圆几十里也都听得到吧。我们找到了村长家，村长妻子把我们引进屋里，村长正感冒发烧，和衣盖着一床棉被躺在土炕上，见我们进屋了，勉强起身半倚靠在了炕尾的一摞被子上，寒暄几句之后，我们就跟村长讲起了我们自己的以及亲眼目睹的或听到的其他大法弟子修炼大法的故事，有绝症痊愈的，有廉洁奉公的，有孝顺公婆的， 听着听着，村长就把棉被掀掉了，身子也坐直了。再听着听着，村长兴奋地搓着手，好像每个细胞都在跳跃。特别是听了冠县法轮功学员抢着交公粮、质量免检的故事，村长那个乐啊，说太好了，俺村如果都修炼法轮功，以后修路收粮就不用挨家挨户去催了。我们说明了来意，想在村里放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免费教授法轮功。村长一听连声说中中，方言行很赞同的意思。我们又说，我们打算今晚就开始放法轮功讲法录像，电视机我们带来了，请村长找人帮忙通知村里的乡亲们，想来看就来看。谁知村长二话没说，一个向前俯卧，脑袋就趴在了炕头的炕沿边，然后按了一下床头横木板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拉着长枪喊起来，全村的老少爷们儿、老少娘们儿，法轮功来了，法轮功来了，今晚在村委会放录像，市里来人免费交工了，谁想学就来学，别忘记带马扎板凳，能来都来，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现在全国练法轮功的人忒多。村长的这个突然举动把我着实惊了一跳，还没等回过神来，窗外空中飘荡着的声音就从门窗缝里挤了进来。我猛然想起了村头挂着的那四个东西南北的大喇叭。呵，村长还真行啊，他把大喇叭的播放器话筒安在了他家的炕头上。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村委会的大房子装不下，只好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了。我们给村民们放师傅的讲法录像，并教授了五套功法。九天后，师傅讲法录像班就结束了。第十天，正好是星期日，按照我们的预期安排，在镇政府的大广场上召开了一个红传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请市里的各个阶层的十几位同修来讲述他们自己的修炼故事，有讲自己驱病健身、绝处逢生的，有讲自己如何从虐待公婆到敬奉公婆的，有讲自己在工作单位如何廉洁奉公的，有讲夫妻如何破镜重圆的，有讲当大款从婚外恋回归正常家庭的。那个大广场很大，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广场的周边也站着许多听故事的人，有推着自行车临时路过的，有领着抱着孩子的，几个大喇叭分别挂在了几棵大树上，声音扩放得很远，广场上的很多人都听得泪流满面。多年后，在那个红传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听着修炼者的故事而走入修炼的同修，说起当时的情景，还会感动得哽咽。当时那场面真的让人感到非常震撼。随后，一个个学法点、练功点建起来了，然后各个弘法组再去另外的新地方，给众生放师父讲法录像，教授练功动作。第十天，弘传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同修们继续讲着自己的修炼故事。之后，得法修炼后的同修又这样去其他地方，继续给世人讲着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大法如和煦的春风 吹遍神州大地。有一个小县城，在1996年的时候，只有十几人修炼法轮功。到了1997年底，每天早上去各个练功点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万多人。数字来源以在练功点请师父的心经文数量计算。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走入大法修炼的人们数不胜数。那一年，我们当地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辅导站收到了很多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篇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修炼大法后身心巨变的修炼故事。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同修们在修炼中，无论是在社会上、在工作中、家庭里等等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很感人，可文章叙述的却很概括，通常几句话就概述了很多典型的细节内容，但是往往这些细节的描写却是最生动的，最能够打动人的，是弘法中最好的故事，也是让修炼人能够比学比修的生动实例。我就想，这么好的事例，不能放过它的细节啊。比如，一位叫文华的同修，写了她照顾婆婆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她婆婆瘫痪在床，且患了失忆症。文章的大概内容是，婆婆瘫痪在床，几个儿女都嫌弃她脏，又无法讲通道理，照顾她出力不讨好，所以谁也不想接婆婆回自己的家。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文华也是不招手的，但是修炼法轮功之后，她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首先做一个人中的好人。她主动把婆婆接来家，但是婆婆给她考验很多，她一次次的修炼自己，按照大法法理修炼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升华上来，从而改变了自身的修炼环境。整个过程写得很简单，我想这个过程中同修在提高心性方面一定有很多的体悟和感人的行为，应该帮助同修挖掘出这些生动的细节故事来，在法会上起到弘法和促进修炼的作用。因为那时候的修炼心得交流是与弘传关联在一起的，既是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也是向世人弘传大法美好的集会。同修会邀请很多不修炼的亲朋好友、乡里乡亲来听修炼者的故事。我就去找文华，跟他闲聊，他讲述了照顾婆婆的过程，其中有几个典型细节是这样的。在文华家附近，有一个几十人的学法小组，时间是每晚从7:30到9:00。他很希望去参加这个集体学法，可是每次都迟到。有一天学法后，在交流的时间，有同修就给他提意见说，你在家不上班，干嘛不早些时间来啊？学法尽量不要迟到。文华听后眼泪汪汪的，一肚子委屈就跟同修们讲了，话语间抱怨她婆婆很会整治人，也抱怨她丈夫只顾看电视，晚上从不搭手帮她一把。她有时候也后悔，后悔干嘛主动把婆婆接来，这不是找麻烦吗？她那么多儿女等等。同修们听了，就从法理上交流自己的心得认识，并提醒她应该无怨无悔，通过踏踏实实的修炼，提高心性，顺其自然地去改变自己的修炼环境。 而且大家也商量好了，把靠门口的那个位置留给文华，这样文华晚来了，既不影响大家学法，也方便文华出入。文华个性温和，他慢声细语讲着照顾婆婆的过程。我婆婆虽然得了失忆症，但是很奇怪，吃的心眼和整治人的心眼一点也不少。就说这个学法吧，为了能按时参加集体学法，我每天早早地把全家人的晚饭做好，给婆婆一口口喂饱，给她把床单、尿布都换新的，弄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还一遍遍地问婆婆：“妈，要不要大便？要大便就早告诉我啊。”婆婆一个劲儿摇头，不耐烦地说：“不大便，肚子里没大便。”谁知就在我拿起坐垫要出门的时候，婆婆就喊起来了：“文华，我大便了，别走啊，快点给我收拾啊。”那个时候我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了，没辙，重新给她收拾吧。但是当看到婆婆那种心满意足的小心眼的坏笑模样时，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可还没等发作，往往在这个时候，瞬间大大的忍字就会在眼角出现，我就使劲儿闷着气，一言不发，给婆婆清理干净，然后流着委屈的泪向学法点赶。每晚每晚都是这样，就像放电影一样，每天重复着一个镜头。在我心里很生气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要为婆婆着想，为他人着想，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我伤心的是，婆婆当着我的面说得很好，可是一看到外人就数落我的不是。有一次居委会主任带一帮人来走访，婆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这个儿媳妇儿如何如何不给她吃饭，虐待她，好东西都自己吃了等等，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算数啊。我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就想这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干了。可是每天晚上学的师父的讲法，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种制约，制约着我说不出那个不干了的话来。后来小姑子知道了婆婆跟外人讲不让她吃饱、虐待她的事情，小姑子把她妈很严厉地说了一通，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嫂子，你别往心里去，妈是老糊涂了，我们兄弟姐妹哪个心里不清楚，你是天下最好的媳妇儿。”我每次心里生气，守不住心性时，事后心里就特别后悔，感觉自己到了关键时刻就过不好这一关，求名的心、求得回报的心都有。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我的心慢慢地磨得平静了、祥和了，也不嫌弃她了，对婆婆一点抱怨的心也没有了。就像是跟自己的妈一样亲，婆婆的变化也不小，她很愿意跟我唠叨心里话。有一天刚到傍晚，婆婆就跟我说她要大便，还说：“文华，以后我早点大便，让你按时去跟人家学法轮功。以前我憋着大便是想让你晚上陪着我，我喜欢你陪着我。”我听后当时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呢。”再说说我丈夫，开始时他对我修炼法轮功很反对，但是看到我把他妈照顾得这么好，也逐渐不再说反对的话了，但是 还是不怎么支持我修炼。有一天，丈夫陪我去同修家，请一本师父在海外的讲法。他看到同修家的客厅里挂着师父的法像，还有《论语》和《真善忍》《法轮常传图》，出了门就问我，我们家怎么没有挂师父的像啊？我说，我当然很想请师父的法像啊，可是怕你不高兴，我如果强行请回家，惹得你生气说不好的话，那你还不得造大业啊？我又很诚心地说，我得好好修，快点提高心性，早些时间把师父法相请回家。我知道是因为自己心性提高得太慢，达不到标准，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我丈夫的完全赞同。谁知过了几天，我出去办事情，下午回到家，推门一看，我丈夫在忙着收拾工具，客厅的正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师父的法相、论语和真善忍、法轮常传图。当时我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丈夫说，他去于大姐家请的，找朋友帮忙装了镜框，还问我中意不。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我知道师父看我心性真正提高了，奖励我的呢。文华的故事讲得很详细，也交流了很多他自己心性提高的过程，但是他说他不会写东西，没有那个写作能力。我鼓励文华说，你讲得很好，很感人，你就这样把你说的这些话顺着写下来，这就是很感人的故事。写我们自己的修炼故事，不需要顾虑常人中的什么写作能力啊，写作技巧啊，你就把自己在修炼中做得好的事情，你印象最深的事情，像说话一样，像给人讲故事一样，这样写出来就非常好。这样的故事，同修听了比学比修，常人听了就会明白大法的美好，知道修炼人是怎么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道德高尚的人的。文华就这样写出了他自己的故事，还有其他同修也重新写出了自己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召开的那天，是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台子两侧走道上都是席地而坐的听众，外面的大厅里也几乎坐满了人。交流会结束后，我跟同修一起把剧场打扫干净，回到家一看，我三叔、三婶儿还有孩子都来了。三叔迫不及待地让我帮助他们请转法轮。以前我和我妈都跟他们介绍过大法，但是三叔经常说他现在还年轻，是升官的关键时期，要大有作为，不想分散精力，所以不考虑其他爱好等等。但是今天却突然说要修炼了。三叔看上去有些激动，说原来他们全家今天准备去动物园的，但路过电影院的时候看到外面站了很多人，还以为是上演什么好影片呢，就跑进去看看，进了剧场，看到人满满的，就以为是开什么大会的。刚要走，一位工作人员拦住他们，告诉说是法轮功修炼心得会，故事很好听，很精彩，欢迎三叔他们也去听听。还马上跑进去，跟后排坐的几个人说了几句话，那几位就站起来让位了。座位都给让了，三叔三婶儿也不好意思推辞了，就坐下听听吧。刚好是一个在当地驻军的营长交流修炼体会，那位营长同修老家在农村，他讲了如何实修自己，不争名利，处处为他人着想。他所在的部队有众多的人看到他的变化， 而走入了大法修炼的故事。三叔还讲了他对其他修炼故事的感受，也讲了文华的故事。他心情那个激动啊，让我想起我得法时的情景。就这样，三叔全家修炼了法轮功。在那段岁月里，有多少生命就是这样听着修炼者的故事，从而与大法结缘，走入大法修炼，为自己选择了美好而永恒的未来。三，听完故事，走上天安门广场。修炼人的高境界行为所展现出来的精彩故事，不但打动教化着常人，对我们修炼者自身比学比修的感染力也是巨大的。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那段迫害最残酷的日子里，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练功等，是那个天象变化下必然的历史过程。能否走出来，是每一位修炼者面临的生死考验。那天，舅舅和舅妈发现我不在家，非常焦虑，到处找我。表姐说，这样找，哪能找得到？我去杨阿姨家问问吧，静儿以前带我去过。杨阿姨是我们当地的一位辅导员阿姨，以前我带表姐去过杨阿姨家。得知表姐的来意，杨阿姨笑着对我表姐说，你别担心她，她不会有事的，你快进来吧，很多同修在我这儿呢。杨阿姨又说，长春的大法弟子来了，他们刚去北京上访回来，经历了很多神奇的故事，正在讲给大家呢，你也听听吧。长春的同修冒着生命危险，几千里路来到我们家乡，讲述了他们对正法的认识，还有他们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的神奇经历和感人故事。后来表姐对我说，你们同修去北京的过程太神奇了吧，那个大法弟子一分钱也没有带，走着去北京的，一路上饿了，铁路边就摆着馒头，要下雨了，大风就吹来一大块塑料布，把他整个人罩住，太阳太大了，想休息一下，前面就出现了小树林，真有这么神奇吗？我现在是得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往北京跑？听了这些故事，不要说你们修炼人了，就是我这个不修炼的，听完那些故事，都想马上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了呢。我告诉表姐，就是那天晚上，那满屋子的同修听完故事后都去北京了，有的连家都没回，直接去北京了。我也是在那天晚上去北京的，是在另一个交流点上听完同修的故事后去北京的。后来610的头子说，那晚上仅是市区去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00-500人。正如明慧网编辑部文章中说的，这是一段平凡中充满神奇，苦难中充满美好，10000个点滴汇成浩瀚，用短暂的今天缔造长远未来的历史。让我们拿起笔，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应对香港政府遣返的一点修炼体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一，入境香港突被阻。 我是日本公民，以前来香港时入境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2019年4月24日抵达香港后，我和平常一样选择通过访港常客快速通道通关。我扫描完护照后，在输入指纹时，自动化机器的出口却没有打开。附近的香港警察注意到这边机器的异常，过来用手里携带的微型电脑扫描了我的证件后，随后就示意我跟他走。他们把我带到香港入境处的小房间里，警察把我的护照直接收走了。中途我几次询问了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告诉我要等待。过了约两个小时，一位香港警察来带我去认领我自己的托运行李。在领取行李处等了很久，也没能看到我的行李。之后我又一头雾水地被带回到香港入境处的房间里。不久就有一位警察来跟我谈话，内容非常简单。他告诉我，基于香港入境处管理某某条例，这次无法同意我入境香港。我询问拒绝我入境的理由是什么，警察回答说基于管理条例不能告诉我。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我试图跟警察交谈，不过被他拒绝了。他让我拿起东西跟他出去，我问他是去哪里，他说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会有人跟我谈话。结果他们直接把我带到了一个登机门附近，我看到那里有很多日本乘客正排队等候登机。随后现场一位最高级的警察面目表情很强硬地跟我说，你要坐这个飞机回日本。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还认为有人要跟我交谈，告诉我具体的不能入境的理由。没想到等待我的是十几位香港警察围着我，准备把我硬架上飞往日本的飞机。那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句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就想我不能这么让邪恶得逞，我开始拿出我的手机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电话号码，然后开始打电话。香港警察看起来有点紧张，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日本公民，我要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我意识到周围很多排队的日本人都在看着我，我想这也是对他们讲真相的机会。电话接通之后，我就高声地在电话里说我被拒绝入境，而且对方不给出任何理由，并且连我的行李还没找到就要强行送我上飞机，所以我无法接受，求助日本领事馆，请让我和领事通电话。等候登机的那些日本游客都在关注我这边的动静，听到我大声讲的内容后，有的还轻声用日文附和说，这样的事可真的是令人无法接受。日本领事接了电话，听我阐述了我的状况之后，他一开始显得有些为难，说这是香港内政，日本领事馆无权干涉。我又说现在连我的托运行李都没有找到的情况下，香港入境处警察就试图要强行把我送上回日本的飞机，我无法接受。领事听到后跟我说，行李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他让我把手机交给在现场的警察最高责任人。领事通过电话跟警察负责人进行了交涉，该警察负责人的态度明显软化，他跟我说我的行李他们正在处理，让我可以先上飞机回日本，到日本后找航空公司也是一样。这时我身后的几位警察开始动手推我，一边嘴里说你可以边走边说，一边强行把我往登机门里面推。我被十几个警察强行推进登机通道，而且停不下来，直到快到机舱门前。我定下来一念，绝不能这样被轻易送上飞机。我在机舱门前站定了脚步，我回头大声呵斥推我的警察，给我住手，我正在跟领事通话。那个警察手推了一把没推动我，就说你上飞机了再打电话也是一样。我瞪了他一眼，有什么事等我跟领事讲完电话再说。一位警察把我的手机抢过去，打开外放喇叭跟我说我们一起听。我很坚定地从他手里拿回我的手机，对他说你又不懂日文，和我一起听没有任何意义。这时航空公司的机长和机内负责人在机舱门口看着我， 估计有点被我的气势震慑住。机舱负责人走上来问我，你想坐这班飞机回日本吗？我大声回绝了他。然后该负责人马上转去跟现场最高负责警察交涉说，这位先生没有意愿要坐这班飞机，根据我们的条例规定，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搭载这位先生，而且我们的航班再不起飞就要延迟了，实在抱歉，我们没办法，只能马上起飞。该负责人说完后不理会警察的回复，马上关闭机舱门。几分钟后飞机飞走了，入境处的第一次对我遣返的意图失败了。二，面对警察讲真相。挫败警察的第一次强行遣返的意图之后，警察把我带回到入境处的小屋。坐在小屋里，我感到心里松了一口气，我闯过了第一关。现在多了一些时间，我可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很惊异地发现，我的内心非常平稳，没有一丝害怕。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面对邪恶因素的威胁，心里完全没有一丝怕心时是怎样的感觉。我觉得我能掌控住整个入境处的空间场，所有的都是我说了算。我想到师父法身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一定是师父对我的加持，才让我有这样完全掌控着整个空间场的感觉。感谢师父对我的加持。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见《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想我碰到这件事没有偶然的因素，不论旧势力如何安排，师父能让这件事情出现，就是为了成就我，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对于接下来的计划，我还没有什么头绪，我就想师父在我身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那么师父会想要我如何去做呢？我心里默默求师父，如果弟子没有那个智慧想明白，请师父一定要点化我。当我想到自己一次次的不吝惜时间和金钱来到香港，只是为了让这里的人都能明白真相，然而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看到还是有很多生命没有能明白真相，心里很难受。想到大法弟子不惜一切的付出，仍然还有许多生命无法唤醒，我感到一种来自内心最深处的很平和，但是又说不出的悲伤。这种悲伤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还有很多没能明白真相的生命而感到难过。恰好这时换了两位更高阶的警察进来小屋，他们一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就很平和地回应。我突然意识到香港入境处的这些警察也还没明白真相，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也应该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决定要利用这次机会跟这些警察讲真相。我请这两位警察在我左右两边坐下，我说正好我也有些话想跟你们说，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坐下聊聊天好了。我首先问他们，这次入境处不让我入境，是不是你们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说对我个人并无任何不好的看法，并说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至于是否同意我入境，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标准来考量，但是这些考量和理由并不能拿出来100%的和别人说清楚。我就接过他的话说，我来到香港的理由就是可以拿出来100%的和你说清楚，我纯粹是为了让包括你们警察在内的香港人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来。你如果看着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我说的纯粹是我的真心话，我对你们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想你们对我也是一样。他们都点头称是。我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然后我给他们讲了士兵可以选择把枪口上抬1公分的故事，以此来告诉他们，虽然他们是警察，同样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良知做出最好的选择。他们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知道他们由于工作的原因不方便直接提法轮功几个字，我也就为了不让他们感到压力，智慧地跟他们讲真相。我跟他们讲为什么我那么担心香港人的未来，我说我是相信有神的存在的， 我相信一个人只有保持善良才会远离灾难。我给他们讲日本在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居民在避难所避难时，我四月份一整个月的周末，每天都自己开车往福岛县的各避难所跑，做义工，去免费教那里的民众练习气功，为了改善他们的健康状态。听到这里，左边的警察主管问我，当时的日本人应该都是害怕核辐射，应该没有什么人敢去福岛吧？我说，的确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因为自己来到日本后，受到很多日本人的照顾，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回报给日本社会，那这样的灾难发生时，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灾民，也是我对日本民众的一种报答吧。左边的警察听了之后，不由自主地说，只有在灾难来时，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如何。看到他们对我讲的，甚至对我本人都比较认可以后，我又开始跟他们说，我是如何从坚信无神论到转变为相信神的存在的。我说我当年16岁考进中国的名牌大学，20岁从该大学毕业，那所大学在我所在省份的超过30万名考生中只录取50位，我所在城市中只有我一位考入该大学。那样的我当年是从中共的教育体制洗脑下成长起来的，当初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后来我为何转变了我的想法？我就开始和他们讲一些破除无神论的真相的内容。我对他们说，世界上不论各种民族、各种语言，都留下来三个预言，一是说神造了人，二是末世有大灾难，或者说大审判，三是神走了，但是神会再回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印度还有纯度 99.9% 的铁棒，现在的人类都做不到的，等等。这一切都是现代西方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右边的一位警察说，你说的这些以前也听到过，台湾来的一些阿姨也跟我讲过，不过你这次说我是真的听进去了。我接下来又跟他们讲了一些真相，然后这两位警察暂时离开了小屋，剩下几位警察在入口处看着我。我拿出手机开始跟外部发讯息联络，也直接给相关同修简短的打电话通报了我的情况。有同修也提醒我要吃东西保存体力，并让我一定要及时联络媒体曝光邪党的所为。我本来还想是否要绝食抗议，后来想，这可能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提醒我，我如果之前没有体力的话，就让邪恶强行遣返的意图得逞了。想到这里，我就把警察给我买来的便当都吃完了。在同修的配合下，日本这边也联络好了媒体，一旦我拿到确实的航班号和时间，会马上通知他们，方便他们做好准备。这时候，航空公司也处理好了我的行李事宜，警察告诉我，他们在帮我安排凌晨的航班返回日本。我知道是我该回去的时候了，接下来我就是要在日本曝光邪恶和利用这件事面向广大日本社会讲真相。在返回日本之前，考虑到这里是邪恶遣返大法弟子的地方，我就加强发正念，我希望能把这里聚集的邪恶多清理掉一些，令明天以后抵达的各国同修都能够顺利入境。发正念的时候，我觉得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发出的能量非常的强大，甚至我都有种自己的头顶被打开了一样的感觉。发正念累了的时候，我就拿出书来开始学法，学一段后，我又开始发正念，我也可以随意的走动，上洗手间，喝水，在师父的加持下，空间场中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在我掌握之中。我感觉就跟待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随意。到要送我上飞机的时候，一下子挤进来20多位警察。我笑着对听过我讲真相的那两位高阶警察说，需要这么多人来送我吗？他也笑了，他让我和他一起走在最前面，其他警察都跟在我后面，看起来像是护卫又像是送行。我踏上机舱门的时候，在场的三位高阶警察 都主动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告别，让我保重。我叮嘱那两位听过我讲真相的警察，别忘了我跟你们讲的故事。他们想了一下，然后哦的一下恍然大悟，领会了我说的是指士兵把枪口抬高一公分的故事。我想了想又补充说，明天以后请在你们职权范围内做出你们最好的选择，善待你们遇到的人。三，齐心协力大曝光。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飞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感谢同修的协调，大纪元、新汤人还有常人媒体的记者都已经等在机场出口，大纪元和新汤人都及时进行了相应的采访报道，包括多语种的报道也及时刊登在媒体网站上。我也利用这机会以当事人的身份打电话给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联络求助。当我打电话时，正好是议员本人接的电话，感谢师父的安排。在该议员的建议下，我又直接打电话给日本外务省，阐述了我前往香港参加法轮功反迫害游行时，由于被列入黑名单，被香港入境处强行遣返一事，并强烈地表达了对日本国民的个人资讯泄露感到十分的不安。日本外务省回应说，我被遣返的案例已存档，我要求外务省和相关部门联合检讨防范中共间谍收集日本国民个人讯息的应对举措。我跟停车场联络取回我停在那里的车子，工作人员问我怎么提前回来了，我又借此机会告诉他们说我被香港政府强行遣返了。工作人员认真地看着我问，你是做了什么坏事吗？我回答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只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被迫害的，就被香港政府强行遣返了。工作人员听了之后感慨地说，现在香港越来越没有自由和民主了，和当年已经截然不同了。离开停车场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通过这一连串的经历，我的修炼状态和之前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破除了自己固有的难以开口跟不熟悉的人去讲真相的观念，我深切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见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次静心学法后，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6日。由于自己不能静心学法，也不会静心学法，大多时候是不在修炼状态当中，身体也出现了老年状态，例如脸和手都出现了常人说的老人斑，走路多了会腰疼，上楼高了会膝盖酸疼，双眼看字发花，前几年由于改字写字的时候多次写不好，自己还配了一副老花镜，在以后学法的时候也经常带着它，看见比自己年岁大的人学法时都不戴眼镜，也知道自己个人修炼这块出了问题。由于近5个月家庭人员的变化，环境也随之变化了，不看的电视现在是天天开着，只要你在屋里干活就能看到或听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了，家里来的人也得经过丈夫同意才行，不然就给脸子看或骂骂咧咧的。我心里很困惑，几次都想发脾气，但想起师父的承受，自己都忍住了，心里很苦，有时真想像以前一样跟他大吵一场，然后出走单过，忍忍再想想，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不理智，只想在常人中活得痛快些，身边的人就不能得救，这不是师父想要的，他们也都是师父的亲人，曾为了得这个法，生生世世付出的太多太多，甚至掉过脑袋。想想这些，我只能向内找，修好自己。
想起法的时候还能做到，反之就很苦或麻木。时间一长，思想也钻了空子，他让我不愿意练功，法也看得少了，而且还跟常人看起电视来，看完就后悔着急。没办法，我明白的一面就求师父加持我精进。机会来了，孩子出去旅游，我就和同修大姐晚上去孩子那住，也想借此机会让大姐天天早上带我练功，除此之外还能一起学法发正念。有一天晚上，我和大姐发完一个小时的正念，大姐还要读一讲法再睡觉，我当然愿意，但在读法时，由于我白天在家没拿来老花镜，孩子家的这本转法轮又是繁体字，顺序又是纵向排列，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在读的过程中，一边调节眼睛的焦距，尽量看清书上的字，一方面还要分辨字念什么。字一旦不认识，大姐就提醒我，我有时为了记住这个字就多看一会儿。大姐听我没声音，认为我又不认识了，再提醒，我就着急，这一急又找不到行了。想告诉大姐我现在的状态，又怕大姐为了我今天不学了。那时我只能全神贯注地用眼睛去看书上的每一个字，再用全部的心思去分辨字念什么，又不能急，一急声就大，声一大就找不着行，我就慢下来，慢慢地念，生怕再跑行，速度缓慢，声音温和，不认的字也能从以前读过的法中想起来。念着念着，字字句句都入了心，每读一句法，脑中都会出现自己做过不符合法的地方。就这样越念越想念，越念越祥和。念完一讲后，大姐说，你今天读法的声音又轻又祥和，没有了党文化的冲，我也就跟着声音小了起来。我明白今天学这一讲达到了师父说的静心学法了。学这一讲法使我整个人在24小时内都在法中，做什么事都用正念看问题。第二天在学法组学完法后，有个外地同修想要切磋一下，有个同修提议让我说几句，我拒绝了。头一次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没啥说的，而过去每回不让我说，我还说起来没完呢，滔滔不绝地说，别人打断我的话，我还伺机打断他的话，再抢着说。不管说的在不在法上和在不在交流的问题上，我都自以为是地说。现在想起来，给同修们添了不少麻烦，真是惭愧。学法后，我又去另一个同修那办事，同修见到我，就用讽刺的语言跟我说话，我没吱声，因我知道这样说话是不符合法的。他很诧异，因为平时我就像他这样回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跟我说起同修之间闹矛盾的事情，我觉得他在背后议论别人不符合法，我就说了一句，不要这样说，每个修炼人都有没修去的人心。他还继续钻到具体事件中，说他知道内幕。他此时的状态让我起了厌恶的情绪，但我马上就意识到，师父说过，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这样看来，他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看我不搭茬，他又说起我的哪些不对，我都虔诚地接受并核实谢过，没有一丝狡辩。他觉得不可思议，就聊上了常人科。我很无奈地说自己有事情要办。在离开时，他说了一句，今天是我见到你最窝囊的一次。我听后真的是痛恨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伤害别人，我对不起被我伤害的同修。下午我又去了刚结束病业假象的同修家，应跟另两个同修约好去他家学法发正念。发正念时，我的掌不一会儿就立住了，浑身被能量包裹着，发出的功所到之处，一切邪恶全部灭尽。讲好是发半个小时，可后来整整发了一个多小时，才觉得不长时间。以前发正念，一发正念就紧锁眉头，使劲儿地发，身体累得够呛，还没正念的感觉，也静不下来。随后读法也很入心，病业假象的同修的眼睛也由浑浊变得发亮了。 他在发正念学法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学法时坚持拿着书看，我们都很感谢师父的加持。这时其中有一个同修要切磋一件事，总是钻到室中呛呛着，另一个同修看到他这样，就表情严肃地大声呵斥他，而且边说还边挥舞着手臂，他的举动吓倒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是以前的我吗？打着帮助同修的幌子，其实是在发泄邪党灌输给的怨恨，激进的高调发言，指责同修的缺点，好想斗倒对方，才能解自己不知哪来的恨一样。伤了多少同修都不知，还自以为是，洋洋自得。那一刻真是被邪党文化变成了非人还不自知。以上就是我静心学了一讲法后24小时内的受益过程，叩谢师尊的加持，弟子一定要精进，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农村做资料的同修也要注意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本地农村做资料的同修被邪党迫害的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资料时间长了，觉得大家都熟悉了，也没出啥事，思想上放松了安全，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有个农村老大法弟子，镇子上的大法资料几乎都由他做，他忙家务、种地、照顾孩子，加上做资料，经常忙得团团转。以前做资料都在晚上，后来需要量大了，他就经常白天做。做资料时，有时院子大门也不锁，屋门也不反锁，可能觉得这些年没出啥事，自己也不是挂号的，不在乎。有一天，他在屋子里做资料，忽听外面有动静，回头一看，有几个警察已经进了院子，他机器都没来得及停，只穿着拖鞋从后门跑了。警察非法抄家时，发现了桌子上一张纸，上面有取资料同修的名字和份数，名单上的同修全部被绑架，该同修被迫流离失所，家里的一辆车也被恶警以作案工具为名非法扣押。还有一位农村同修，做资料时虽然锁着大门，但他家院墙是土打的，有个豁口，人能跳进去，按说这个豁口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小偷和坏人很容易跳进去。有一天同修正在家做资料，派出所几个警察去他家敲门，没动静，就从土墙豁口跳了进去。进屋后几台机器正在运作着，同修被绑架，机器和耗材被拉走了一车，后来该同修被冤判。还有位同修，家里是个很大的资料点，按说取资料是要单线联系的，这是教训换来的，可大家都熟悉了，镇子上就这些大法弟子，谁咋样都知道，也就不在乎了。取资料时经常会碰到一起，到一起不是取了资料马上走，而是落个没完，不考虑资料点安全，把资料点当成学法小组的交流场所。有一次取资料的一个同修进院子后忘了反锁大门，进屋后见有几个同修在场，也跟着唠嗑，正说得热闹时，一帮警察进了院，所有同修都被绑架。这些年本地一些资料点被破坏，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注意表面安全，大大咧咧，觉得没啥事。安全是人的这一层里，忽视了这层里，就不符合常人状态，邪恶因素就有空子钻。当然同修被迫害，还有另外根本原因。以前师父有新经文发表时，我都是从一个老同修那里取，他告诉我你需要多少份，提前告诉我，让人家准备着，我也不问他资料哪来的。后来我偶然发现他就是做资料的，多少年了他跟谁也不说，周围人都不知道他做资料，他给你资料时也不说资料来源，我去他家时根本看不到做资料的痕迹，他的手机放在另一个屋子里，做事稳当，不咋呼。现在邪党人员对手机监控很厉害，这是公开的秘密， 可不少同修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跟同修见面，兜里也揣着手机，做资料时手机也放在旁边，直到出事时傻了眼。记得网上有篇文章，有个同修要出国，护照办好了，什么都办好了，就在要走时，市县警察去了一帮，抄家时把护照和身份证等东西全拿走了，幸亏同修不在家，至今仍流离失所。事后同修家人说，这事谁都不知道，亲戚都没告诉，可能是手机原因，说话时手机就在身边。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